我们读一段的圣经，利未记，旧约利未记，所以是如果是两节式的圣经，应该是157页，旧约157页。你们在仇敌之地居住的时候，你们的地荒凉，要享受众安息。正在那时候，地要歇息，享受安息。地多时为荒场，就要多时歇息。地这样歇息，是你们住在其上的安息年所不能得到。至于你们剩下的人，我要使他们在仇敌之地心惊胆怯，叶子被风吹的声音响声要追赶他们，他们要逃避，像人逃避刀剑，无人追赶却要跌倒，无人追赶他们要彼此撞跌，像在刀剑之前，你们在敌人面前也必站立不住。你们要在列邦中灭亡，仇敌之地要吞噬你们，你们剩下的人必因自己的罪孽和祖宗的罪孽在仇敌之地消灭。他们要承认自己的罪和他们祖宗的罪，就是干犯我的那罪，并且承认自己行事与我反对。我所以行事与他们反对，把他们带到仇敌之地，那时他们未受隔离的心若谦卑了，他们也服了罪孽的刑罚。我就要纪念我与雅各所立的约，与以撒所立的约，与亚伯拉罕所立的约。
那就是民数记啊，不是利未
第44节。虽是这样，他们在仇敌之地，我却不厌弃他们，也不厌恶他们，将他们进行灭绝，也不背弃我与他们所立的约，因为我是耶和华他们的神，我却要为他们的缘故纪念我与他们先祖所立的约。他们的先祖是我在列邦人眼前从埃及地领出来的，为要做他们的神，我是耶和华。然后我们再来看马太福音24章，马太福音24章，新约如果是两节式圣经的是三十六页，马太福音24章，我们从32节读起。你们可以从无花果树学个比方，当树枝发嫩长叶的时候，你们就知道夏天近了。这样你们看见这一切的事，也该知道人子近了，正在门口了。好，我想我们的圣经暂时就读这么多。我们昨天晚上特别说到神和以色列人他立了诸约，除了我们很熟悉的旧约，当然在西乃山下神和他以色列百姓立的约，我想我们都知道，我们不再去重复它。不过呢，有另外的三个约和以色列的历史，那么在还没有发生以前就是所谓以色列的预言，发生了以后回过头就变成了以色列的历史。那么这些历史呢，我们能够解释它，原因就是因为神和亚伯拉罕立了约，神也和大卫立了约，同时呢，神也和所有的以色列人立了一个摩亚之地的约。那么这三个约呢，因为这三个约的缘故呢，你就会发现根据摩亚之地约，如果以色列人毁约，因为那个约是双边的约，那个约是两面的约，当神在那里宣告咒诅的时候，百姓们说阿们。而且你记不记得后来他们与神重申前这个约的时候，他们呢是把祭牲撇成两半，然后他们从其中经过，那么就证明他们签了字了。所以我们知道这个一点都不像神与亚伯拉罕所立的约，那个约呢是把祭牲分成两半，只有神的火把和火炉从中间经过，所以神签了字，那个约就成功了。但是呢，摩亚之地的约就告诉我们说，原来呢有一个约，这个约呢是神要和是双边的。那么如果他们违反，他们不顺服神，他们行事与神反对，你们如果行事与主反对的话，那么那个结果呢就是他们就要落在神所宣布的那个咒诅底下，因为咒宣布咒诅底下，所以呢现在你看见现在我们根据圣经就很清楚，你出也蒙祸，入也蒙祸， 然后呢，你看见他就败在仇敌的面前，就过失败的生活。那不止如此，本来呢应该可以借债给别人，结果反而呢，我们叫他需要向别人借债。当你借债给别人，你要做头不做尾。但是现在呢，我们知道，现在根据神的旨意呢，那么他要做尾，意思就是说，所有的人都能够欺凌他，所有人都能压迫他。那么这个就是我们在历史上也是预言上所看到的，波斯大帝国、巴比伦大帝国、希腊大帝国、罗马大帝国，那么神所兴起这些国家，那么是轮番的叫以色列人受尽蹂躏，而且呢，这蜆虫吃了蝗虫来吃，四种不同的蝗虫轮番的来疲劳的来轰炸以色列地，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他不再做头。他只好作为，所以这个就是圣经里面给我们看见，如果以色列人违约的话，那么那个结果就是这个结果。那么因为这是约，所以所有的话不光把神绑住了，也把以色列绑住了，换句话说，也把整个历史的轨迹把它绑住了，非这样做不可。那这样你就知道说，这个就是预言。所以圣经，所以为什么我们昨天晚上读到利未记二十六章，还有读到生命记二十八章，你会发现那一面来讲是约，但另一面来讲那根本就是预言，就是告诉我们，而且二十八章告诉我们，以色列不止被掳一次，要掳两次。起头的时候有从北方有一个很凶恶的民族忽然来攻击他们，那是说巴比伦帝国说的。只说巴比伦的尼布加尼撒王和巴比伦帝国来说的，但是等一等，你再读的时候，你会发现神把他们像皮球一样在万国中抛来抛去，他们没有安息。而且最稀奇的就是两次的被掳，神都是叫他们离开他们自己的故乡，因为迦南美地是神赐给他们，是流奶鱼米之地。按理来讲的这个地，他们每七年就能让地安息一年。结果因为他们不遵守安息年，他们不放心，他们觉得我们总是要有人贡献才好，但是他们忘记了，神给他们那个地不光是理论的，神给他们那个地是要在他们的生活里面实际上要证实，就是他们不只有个不只心里相信说这是流奶鱼蜜之地，而且他们相信说他们必须相信这个地果然如此。如果你真相信它果然如此，你就可以一年不做工，一年不耕耘，那么地的，那么神的仍旧能够供应它。那么我们知道，所有的农夫都没有办到，所以因为这个缘故呢，圣经告诉我们说，等到他们违反神的约的时候，那个时候呢，神就让地就安息了。那么，所以圣经说，地这样的歇息是你们住在其上的安息年所不能得到的。这什么意思呢？神叫你守安息年，神叫你每七年呢要让地休息一年，这是神的命令。你不肯呢，结果神就让以色列人被挪走，然后那块地呢就享受安息。所以无形之中你看见吗？这些话就变成预言了。无形之中我们就懂得，原来为什么以色列人要被挪七十年才从巴比伦回来呢？那么我想很清楚，如果你读历代志下三十六章告诉我们说，神是要让地得到安息。所以现在你就会发现说，原来利未记二十六章那里那几个话根本就是预言，预言说将来以色列人他们有一天他们这个地，他们没有让地安息，没有守安息年，结果呢神让他们被掳七十年，如果他们不肯分期付款的话，那么神叫他们一次付清，所以地就安息了七十年。这就证明说，曾经有七十个七年，以色列人没有守安息年，没有遵守主自己的话。所以我想，很清楚，昨天晚上我们已经看见了三个约，就决定了以色列的命运。如果他们遵行神的旨意，他们要蒙福；如果他们不遵行神的旨意，结果呢，他们就要得祸。那么许多这些故事发生，就是因为他们后来这些以色列历史的轨迹就证明给我们看， 果然是照着这些话来应验的。但是感谢主，虽然以色列人他们要被掳到巴比伦，有一天要回来的，虽然以色列人被掳到全世界各地，有一天也要回来的。所以现在我们回过头去看，实在说来，圣经讲到以色列被掳的预言有两讲到被掳的预言是讲到两次的被掳，而且也讲到两次的归回。两次的被掳是因为他们没有遵行神的旨意，他们行事于神反对。但两次以色列归回都是因为神想起亚伯拉罕，他和亚伯拉罕所立的约，那个约呢，就这块地要让以色列永远为业。所以如果有70年以色列人在巴比伦没有回来的话，那70年是叫地得着安息，但是最后他们还是要回来的。但是很不幸，我们知道到了公元后，到了主后70年，以色列又一次被掳。那么这一次呢，大概经过了好多年。等一等，我想我们会经过多少年，我想我们等一等，会看得很清楚。那么根据所以他们也得经过多少年以后，他们才能够回来。那么这个呢，就是一直到主后1948年以色列复国，我们知道以色列终于又回来了。所以现在我们要问，为什么以色列可以复国？为什么公元前536年以色列第一次从巴比伦回到他们的故乡，然后经过了一段时间以后，到了主后70年他们又被掳，以色列亡国了，为什么到1948年他又回来？那么以色列的归回让我们记得，就证明说神纪念他和亚伯拉罕所立的约。那不止如此，等一等你会看得更清楚，也是因为他纪念他和大卫所立的约。所以如果以色列要归回，耶路撒冷一定要回到以色列的怀抱。为什么？因为最后我们的主以赛亚回来的，他登基就是在耶路撒冷登基的，因为那个宝座是一直要走永远的。所以当主耶稣降生的时候，你记不记得神的话是怎么说呢？要给他起名叫耶稣，他必称为神至高的儿子。感谢主，救主他所为我们完成的救恩，他实在是神的儿子。但同时呢，他要在神要把他主大卫的位置给他，然后呢，他要坐在雅各家的，他要做雅各家的王，然后他的国永远没有穷尽。所以现在我们看得很清楚，虽然今天神以基督已经建造了他的教会，那么神的旨意的确借着他的教会完成了，但是神不能毁约。神是守约的神，神是慈爱的神。所以呢，为着神，因为神和亚伯拉罕的约已经绑住了，所以我们知道到了1948年的时候，虽然以色列人他们还没有完全的悔改，圣经刚才我们读圣经很清楚啊，告诉我们说就是说那时他们未受割礼的心若谦卑了，他们也服了罪孽的刑罚，我就纪念我与雅各所立的约。但是那个心呢，还是没有受割礼的心，虽然还没有受割礼，虽然他还没有悔改，虽然他还是不信，但是他多多少少谦卑了，因为经过了这么久历史的教训，他多多少少比从前谦卑了。他现在知道说凭着我自己的拳头不行，到现在他们还知道说他们要等候弥赛亚回来。所以虽然如此，你看见吗？圣经告诉我们说，我就纪念我与雅各所立的约，与以撒所立的约，与亚伯拉罕所立的约，并要纪念这些。所以根据这个，我们知道说以色列人终于在1948年5月14号就正式复国，然后从那个时候开始，以色列人就从世界的各地他们就回来了。所以我想我们讲到目前应该是很清楚，有三个约。那么因着这个三个约就可以解释整个以色列历史。你知道为什么他们被掳，为什么他们遭受希特勒的屠杀，我想那个解释是非常清楚的。但另一面呢，虽然如此，神想起他和 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所立的约。所以弟兄姊妹，因为这个缘故，我们知道说亚伯拉罕的约很重要，那么约大卫的约也很重要。那我想今天早晨呢，我们就继续的往前看，在圣经里面讲到以色列的预言，讲到他怎样的要回到自己的故乡。那么我们从这些预言里面，我们就可以看见这三个约就怎样的解释了以色列的，怎样的就产生了以色列的预言，也同时怎样的就解释了以色列的历史。那现在呢，我想我们要回过头来看一下这个主耶稣所说的预言。那么这就是我们好不好再读一下马太福音24章32节。你们可以从无花果树学个比方，当树枝发嫩长叶的时候，你们就知道夏天近了，这样你们看见这一切事，也该知道人子近了，正在门口了。那么到了主耶稣的时候，那么我们知道我们的主对于以色列就发出预言，那么这个预言是主耶稣自己说的。那么我们知道主耶稣说，他说我们可以从无花果树学个比方。那么圣经里的无花果树都代表以色列国的，可以说以色列无花果树这个树呢，就是以色列的代表。无花果树那个树叶都是很大的，如果你到以色列去看，你看见为什么？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当那个拿但叶还躲在无花果树背后的时候，主耶稣就看见，因为每一棵树很大很大，所以以色列人他们喜欢坐在无花果树下看圣经啊，或者说什么，因为不只是因为，所以没有想到呢，当但以在无花果树下的时候，我们主耶稣一眼就看到了。所以这棵树，这种的树呢，可以说代表无花果树。所以圣经讲到，等到太平的时候，许多人就坐在无花果树下。所以无花果树呢，可以说是以色列的国树，也可以说呢是代表以色列的。那么大家记不记得，当主耶稣讲这段话以前，有一天早晨，他从这个马大玛利亚波大尼的家里出来，然后就看见一大早出来。那么就看见一个无花果树，圣经告诉我们的主耶稣就饿了。那么请大家想想看，如果主耶稣从我的家出去呢，很可能很容易就饿了，因为我招待他的不好。但是现在这次主耶稣啊，是从马大和玛利亚的家里出来。你想想看呢，马大为什么心里忙乱呢？就是马大他认识他的主，他知道要把最好的来侍奉主。所以你晓得这个，如果那一天，我绝对相信玛利亚、马大一定给玛利亚、给主耶稣最好的早餐。你想想看，这就为什么他心里忙乱，因为他把那标准呢定得很高。如果有人到你的家里来，那么你怎么为他预备早餐呢？就证明你对于这个客人的估价。如果呢，你实在很尊敬这个客人。如果呢，你知道在美国啊，有的时候美国的早餐很简单的，特别如果你在美国有的旅馆呢，有的早餐叫 continental breakfast。这 continental breakfast 就是指说，欧洲大陆的早餐。欧洲大陆的早餐就很简单的，就是一片面包，一点的吐司就完了，那这就是早餐，什么也没有。但是呢，如果是美国的早餐就不同，美国的早餐呢，一定有两个蛋，那么或者呢有 bacon 或者有 sausage 这些东西。所以呢，我们普通常常到一个旅馆要问说，到底这个早餐是欧洲大陆式的呢，还是美国式的？所以但是呢，如果你到巴西去的话，那就不同了。到了巴西的早餐呢，你到了旅馆，你会发现它不光是比像美国早餐，而且呢，它可以通通是水果，你要什么样的，要有什么样的水果就有什么样的水果。所以我们知道，这是为什么马大会心里忙乱，因为他知道他所侍奉的主他能侍奉他的主是太荣耀了，所以他一定要把最好的摆在主的面前，所以很自然的就把他的标准提高了。因为标准提高了，豆浆不够；因为标准提高了，油条还不够；因为标准提高了，你除了这个还要加上许多，这样子能够叫主的心得到满足。所以弟兄姊妹，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主在马大、玛利亚、伯大尼能够得到安息，因为这里不只有玛利亚坐在主的脚前，而且有马大的侍奉。 所以弟兄姊妹，马大的侍奉是教会的祝福，马大的侍奉能够叫主的心得到满足。如果每个人都坐在玛利亚，都像玛利亚一样，那谁做事呢？所以许多时候不错，玛利亚是得做上好的福分，但是不要忘记，教会不光是需要像玛利亚一样坐在主的脚前，也需要有姊妹像马大一样。那么但是问题，马大的难处不是在于侍奉，马大的难处也不在乎他，也不在于他的侍奉的标准很高，他的难处就是他用自己的热心要达到那个目的，所以他就心里慌乱，所以他觉得他总是缺少一双手，而那一双手呢，偏偏是玛利亚的手，他偏偏什么事也不做，就坐在主耶稣面前听到，好像很属灵，他过不去，所以他心里慌乱。所以从这里我们要知道啊，今天最能够叫我们的主得到安息的就是伯大尼。为什么？伯大尼有两个姊妹，所以一个标准的，有的弟兄姊妹告诉我说，说这里大概70%都是姊妹。我说这个倒很靠近圣经的，因为如果你仔细读圣经的话，你看看伯大尼呢是一个弟兄，两个姊妹，所以呢66%都是姊妹。那么听说这里是70%，所以已经很靠近圣经。那么为什么呢？因为你看见这个是个典型的，你看见这个弟兄拉苏很少讲话，根本你听不见他讲话，讲话的是马大和玛利亚，那但是做事的是马大，所以呢你看见这个家能够叫主的心得到安息。所以你想想看，有没有可能我们的主从伯大尼出来，主耶稣没有吃饱的？有的时候我们做客有时候会吃不饱，如果 你又不敢说这个，你又不说这个不好吃，但是呢你就少吃一点。所以呢有的人呢吃完早餐可能还是要去吃永和豆浆，但是呢那一次主耶稣很稀奇，就是从伯大尼家出来，看到无花果树，然后呢他肚子饿了，圣经说耶稣饿了。那么主耶稣真的饿了吗？当然不是，因为从马大的家出来不可能他的肉身肚子饿了，所以那次饿了一定有他特别的意思，因为他看见无花果树都充满了，都长满了叶，但是没有果子。那个无花果树在主耶稣的眼光中代表整个的以色列国，他希望能从这个以色列国能够得着满足，能够找到食物，能够找到果子。结果呢，光是树叶非常的豪华，光是树叶非常的好看，外面表面是非常非常好，有面子，没有里子，没有果子，所以主耶稣就饿了。那么现在主耶稣就，结果圣经告诉我们说，主耶稣就不愿意让以色列人继续活在假象里面。你看你们去，这就为什么主耶稣再三责备他们，有的人是假冒伪善，因为这样的话就是自己欺骗自己。你所给人的都是外面的表现，所以到了特别在西方的国家，到礼拜天大家都是 Sunday best， 都是礼拜天穿最好的，摆上最好的，穿上最好的衣服，也摆上最好看的面孔，所以各个弟兄都是约瑟，姊妹都是玛利亚。所以等到回家那就不同，那是另外一件事。所以我们看见说，今天我们到底是只是有外面的叶子呢，还是果子？叶子是很重要，但是需要有果子才可以。所以在主的面前，什么能够叫主得到满足呢？是有叶子又有果子，才能叫主的心得到满足。但是我们的主那次站在无花果树面前，就是站在整个以色列国的面前，我们的主告诉我们的主他没有得到满足，所以那个时候呢，他就咒诅那棵树。那么圣经告诉我们，那棵树从根呢就开始枯干。那这个时代说来是很重要的预言，意思是说神为着让以色列人不再自己欺骗自己，因为这个缘故，现在呢神就让他完全枯干了，不要光是做表面的，如果里面没有了，如果里面的实际没有了，神宁可让石头一块不留在一块石头上。所以在大卫的时候，所罗门的时候，那个时候神的荣耀充满神的殿，因为那个时候你看见里子跟外，里子跟面子是一样东西。等到人今天只要面子不要里子，只有面子没有里子的时候，你看见吧，我们的主是宁可让他完全枯干，不要表演。在神的国里面，在主面前没有一个人可以表演的，因为什么？因为我们的主所要的是实际，人是看外貌， 但耶和华乃是看人的内心。我知道在美国有的人呢，特别是一些执事，你收奉献的时候，有的时候 在美国有的都是执事们在那里收奉献。那么有的执事啊，他特别找了一种鞋啊，他一面走一面会很响的，所以你就知道他在那里，你知道他在那里收奉献。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一定要记得，今天呢，让我们记得，今天做基督徒，今天做犹太人也好，在神面前有一个律的，那个律就是他不能让你只是华丽的外表而没有实际的内容，因为只有实际的内容能够叫神的心得着满足。但是很可惜，以色列人从表面上来看是辉煌腾达，那个时候耶路撒冷城实在是很荣耀，因为那个时候耶路圣殿还在嘛。那么有人告诉我们说，根据历史学家告诉我们说，那个时候圣殿呢，因为这个圣殿呢，这个盖起来啊，因为是希律王帮忙盖的，所以圣殿远远逛过去啊，非常非常，尤其就有一部分完全是金子的，所以早晨太阳啊晒在这个圣殿的，远远望过去啊，非常非常的美丽，非常非常的庄严。那有这个历史学家告诉我们，那个景象啊，是很少很少的。所以从表面上来看，那的的确确那个时候，你知道这个因为什么呢？因为那个所罗门的，就后来那个所罗他们不是被掳回来了以后吗？那么那个后来又重建的圣殿呢，本来不是很华丽。那么到了希律王的时候，他就像中国的秦始皇一样，他喜欢大金土木，所以呢，他就把那个摩利亚山呢，就把它弄平了，本来只是个山呢。所以现在我们如果到耶路撒冷去看那个摩利亚山呢，有一块就像河场，很平很平，像飞机跑道一样，很大的广场。现在当然是水泥的。那么到了到了希律王的时候，他就是大兴土木啊，结果呢就把那个地方修平了。那后来呢就把圣殿就盖在上面。那实在是非常非常，所以你看我们的主和门徒们出去走离开圣殿的时候，那么主就指给他们看，你看这是何等的石头，但是有一天这个一块石头也不留在一块石头上。我顺便提醒弟兄姊妹一下，以色列圣城和圣殿的石头不是我们普通所想象的那个小石头，不是，它的石头啊常常都像最少像钢琴那么宽，那么是个四方的，最少最少，那这算是很小很小的，普通都是很大很大。而且呢，当它这个圣殿盖起来就不用水泥的，它一块石头跟另外一个石头完全靠它的重量，根本不需要水泥，老早切得好好的。所以我们要知道啊，这个只有你到过以色列，你才会想象那个石头到底有多大。而主耶稣说，你看，告诉门徒，你看这是和门徒们就指给主耶稣看，你看这是何等的石头。那么主耶稣告诉他说，那有一天一块石头都不留在一块石头上。所以我们知道说，那个时候呢，以色列实在是非常的，从表面上看，那圣殿也有了，什么都有了。那么犹太教那个到那个时候呢，就发展起来。但是呢，这只是叶子，没有果子，所以呢，叫神的心不能够得着满足。所以你记得主耶稣哭耶路撒冷的时候，他怎么说呢？他说：“你们的家要留着变成荒场。”你记不记得他十二岁的时候，他说：“我不应当在我父的家里吗？”你记得他第一次接近圣殿的时候，你们怎么把我父的家，意思你们怎么把它变成贼窝了？所以那个时候呢，他认为圣殿是我父的家。但是等到他在地上经过了33年以后，他3年半在那里工作，在那里劳苦，结果以色列人弃绝他。他最起初的时候到所有的会堂去医病赶鬼传天国的福音，结果他们要杀害拉他，主耶稣来到自己的地方，自己的人却不接待他。所以现在主耶稣要上十字架，现在他到了伯大尼，从伯大尼回来出来的时候，他看见一棵无花果树，他饿了，所以就给我们看见主耶稣找不到果子。那么这就给我们看见说，现在你看见吗？主耶稣试着要找果子，但是到现在他都完全绝望了，没有希望。所以因为这个缘故，他就说，他就咒诅那棵树，结果那个无花果树呢 你就枯干了。那么弟兄姊妹，这是非常重要的预言，果然到了主后70年，我们昨天晚上已经说过了，这个提多太子，就是罗马的将军提多太子，就率领这个罗马的军兵就围困耶路撒冷，许多人就倒在倒下，许多人要进去过节，没有想到这是他们最后的一次逾越节，所有的基督徒是通通逃了，我们昨天已经说过了。那么而且从主后70年以后没有多久，以色列就正式亡国，换一句话说，从此以后耶路撒冷变成一片荒凉。那么这些以色列人被掳到哪里去呢？就果然像昨天晚上我们所读的这个预言一样，他们被抛到全世界的各地，他们被掳到各国去。如果你读路加福音21章，主耶稣说他们被掳到各国去，那么就像皮球一样在万国中抛来抛去。那么这个就是后来以色列的历史，他们一共在世界各地漂流了大概1900年，一直到1948年他们才回来。但是我们记得他们要回来这件事是主耶稣的预言，所以很多人呢，在以色列国还没有复国以前，我昨天晚上说过，有一个很有名的哈佛大学的校长，那么早期他读这一段圣经的，他就预言说有一天以色列人他们一定要复国。因为什么呢？因为根据这里主耶稣的预言是什么，他说你们可以从无花果树学个比方，当树枝发嫩长叶的时候，你们就知道夏天近了。那么稀奇，那棵树不是都已经咒诅了吗？从根开始枯干了，那个树不可能再复兴了。所以这告诉我们什么？如果有一天这个无花果树能够发嫩长叶，那就证明一棵被咒诅过的树，如果它枯干了，它没有可能再复活的。所以如果它又发嫩又长叶，那么这证明什么？证明一定一个神迹发生了。所以让我们记得，在20世纪有一个最大的神迹，那个神迹就是1948年以色列人回到他们自己的故乡。我们说过，一个国家民族超过王国超过了500年不可能再复兴的，这是个铁的定律。但是以色列人呢，他叫人跌破眼镜，差不多亡国了1900年，你看见吗？他回到他们自己的故乡，这代表什么？这就证明说主耶稣所说的预言进展，就证明主耶稣所说的预言完全应验。所以在1948年以前，今天我们觉得不稀奇，因为我们已经应验了。但是在那个以前100年200年，许多的基督徒就根据这一主耶稣所讲的预言，知道说如果无花果树代表以色列的话，那就证明说以色列有一天要复国，而且这个复国是个奇迹，连外邦人连世界的人他们都觉得以色列是全世界最难同化的民族，最难最难同化的民族，经过了1900多年还没有消灭，经过1900多年还没有失踪，你看你们最后他们不知道从哪里又钻出来了，而且从各个地方就通通回来了。那不止回来了，而且呢这是回来的时候，你就证明什么？就证明说这个无花果树的树枝发嫩长叶。那么如果这件事发生了以后，主耶稣怎么说呢？你就知道夏天近了。然后下面主耶稣说，你们看见这一切的事，我们感谢主，今天我们都看见，因为今天在1998年1948年50年前，那么我们在座有的人就是亲眼看见的。那么这样你们看见这一切事，也该知道人子近了，已经正在门口了。非常有意思，我们说过这个门呢是多数的，这个门是多数的。因为原来在东方的房子和西方的房子不一样，西方的房子呢，你一进门就到客厅，这个东方的房子像中国的四合院一样，有的时候你要经过好几个门槛你才到了正厅。所以呢在这里主耶稣就借用这个背景，就告诉我们说，现在你不知道主耶稣在哪个门槛了，已经非常非常的近。所以弟兄姊妹，自从1948年以后，我们晓得主的日子是非常非常近。那么这个主耶稣给我们一个大方向，我们知道说只要以色列复国，现在你晓得我们主回来的时候实在是非常近。但是主耶稣没有告诉我们那日子那时辰是什么时候， 那么很可惜呢，有的人在这里啊，就根据这里所说的，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世代还没有过去，这些事都要成就。那么好了，现在呢，他们就根据他说这世代还没有过去，这事都要成就，所以呢，就根据这一节圣经，他们说如果主耶稣是1948年回来的话，如果1948年不是，如果是以色列复国的话。那么什么时候人子就在门口生死，什么时候人子就到了在门口，那么许多人就解释就到了。但是呢，他们没有看见这个门口是多数的，他们以为这个门口是单数的。所以根据西方的这个头脑呢，主耶稣正在门口的就表示主耶稣到了，那么就表示说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告诉我们说这个世代如果没有过去的话呢，这些事就成就，意思就是说主耶稣就到门口了，主耶稣就回来了，那这样的话你可以算那时子那时辰，对不对？所以有的人就去读圣经，说是圣经告诉我们说一个世代呢是40年，其实这个是没有根据的。现在也有人说是70年，也是不容易有根据的。那么他说一个时代是40年，那从1948年到加上40年，不是1988年吗？所以难怪在1988年以前，有一个人写了一本书，说是88个理由，为什么主耶稣在1988年一定要回来。所以呢，结果我们知道1988年就没有回来，那个原因就是许多人去算那个日子。那么怎么算呢？去算到底一个世代有多长。那其实呢，这个不是圣经，圣经讲到这世代啊，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专有名词，很这我想我们不在这里去研究它。但是不止如此，那么就是因为原文是说正在门口，那个门是多数的，所以你不知道是哪一个门的。所以弟兄姊妹，因为这个缘故呢，你如果用西方的头脑的话，你就要去算那日子那时辰，其实那日子那时辰是没有可能知道，主耶稣只告诉我们近了，有多近我们不知道，哪一个门槛我们也不知道。但是有一件事你要知道，已经很近很近，所以我们的的确确今天应该要精心等候。我们不需要知道那日子那时辰，但的的确确知道我们的主回来是很近。所以我想弟兄姊妹，根据主耶稣的预言呢，以色列一定要复国，而且以色列果然在1948年5月14号就发嫩长，就树枝呢就发嫩长叶，就代表以色列就复国了。那么在这里呢，我想我要顺便的提起几个非常重要的点，盼望弟兄姊妹们能够有一点更深的认识。我们已经讲过了，圣经里面一共有1800个预言，是围绕在两个焦点，一个是主耶稣第一次来，一个主耶稣第二次来。那么非常有意思，我们如果读圣经的话，关于以色列的被掳有两次，那么有两类的预言，一类讲到以色列第一次被掳，一类呢讲到以色列第二次被掳。那么以色列第一次被掳呢，和主耶稣第一次来发生关系。那么以色列第二次被掳呢，和主耶稣第二次连在一起。那么主耶稣的第一次来是需要等到以色列被掳归回以后他才能回来，你说怎么知道？因为你70个7啊，你怎么算的？是要从什么？是要从这个圣城重建开始，那以色列必须要回去才可以。所以现在我们明白了，从以色列回去以后，从那里开始算69个7，主耶稣第一次就来了。所以现在给我们看见说，原来以色列的历史啊是一个很重要的参考点。什么时候以色列被掳又归回，然后呢我们才知道大概弥赛亚什么时候来。所以这样我们叫弥赛亚经。所以主耶稣第一次来呢，和什么呢？和以色列第一次的被掳、第一次的归回有关系。以色列第一次的被掳是公元前500多年。公元前600年的时候，我们就要被掳到巴比伦去，这个是很清楚的。然后70年以后呢，他们从巴比伦回来，那么等到他们重建圣城，那么现在就开始可以算了。经过69个7年，那么主耶稣就钉在十字架上。那么这个我想是非常非常清楚，我们已经看过，所以我们说过，这两个系列的预言是相关的，我们在这里不再重复了。所以从这里我想是很清楚，你就知道说这个第一次的被掳和归回是和第一次主耶稣第一次来发生关系。那么主耶稣第二次，以色列的第二次被掳和第二次归回，
第二次被掳是因为主耶稣咒诅那无花果树，那么第二次归回呢，就主耶稣所说的预言，当树一枝发嫩长叶的时候，你们就知道人就站在门口，在门口已经够近了，我们不知道哪个门口，其实他已经在门口已经进来了，现在我们不知道哪一个才到客厅，所以等到客厅了，那么我们知道他真的来了。所以从这里你就很清楚，这个以色列的第二次被掳和第二次归回，而且必须是归回以后，那么主耶稣你就知道人子就很近。所以从这里给我们看见，原来啊，以色列就像个时钟一样，以色列好像让我们知道现在到底是什么时候，如果夜深的话到底要是几更天。现在你只要看见以色列复国，你就知道说，哦，原来我们的主回来近了。你看见主耶稣以色列第一次被掳又归回，你知道说，哦，也不错，从圣城重建要经过480年，主耶稣就来了。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在这里你就明白说，为什么以色列是那么重要？因为以色列是个参考点，从那里你就开始算我们的主很快就要回来了。所以我想，这是第一点我们要记得的。那么第二点呢，我们要记得，不光是无花果树要翻论展业，因为什么呢？因为当以色列第一次被掳的时候，那神一定要安排一个环境叫以色列能够被掳，所以呢，以色列的故事不可能是独立的故事，一定呢，我们叫神在大环境上有安排，结果以色列才能被掳，才能够归回，然后呢，我们叫主耶稣才能够来。所以因为这个缘故，我们好不好看一看路加福音，你看看路加福音21章，路加福音21章，第29节，你看这里主耶稣同样讲个无花果树的这个比方，但是他详细的多啊，所以我想这一点对我们很重要。第21章29节，耶稣又设比喻对他们说，你们看无花果树和各样的树，很稀奇，马太因为专门讲给犹太人的，所以不讲各样的树，只讲无花果树。但事实上我们刚才说过了，为着叫以色列，为让以色列归回，和当时的大环境有关系，所以不光是一棵树，还有一棵树。所以这里说和各样的树，它发芽的时候你们一看见自然就晓得夏天近了。所以很有意思，你读到路加福音，主耶稣讲同样的一件事，但是加了一句话，和各样的树。所以如果无花果树代表圣经里一个古国复国了，那么各样的树就表示除了无花果树之外，还有一些树也要复国的。那么我想这个对我们来讲是很重要。我为什么要提起这一点呢？因为这个大概啊，和大概主耶大概啊，或者这样说吧，大概这个主耶稣第一次来啊，和主耶稣第二次来，最少中间大概要有多少的时间，可以算得出来的。那么我想为了这个缘，我想我稍微多说一点，这个路加福音呢是为着外邦人。而所以你记不记得路加福音，不光所以路加福音也讲到主耶稣差遣70个门徒出去，为什么70个呢？因为你读创世纪第10章是70个国家代表整个的世界，所以主耶稣起头差遣12个使徒出去，因为到以色列迷失的羊那里去，以色列有12个支派。那么现在呢，到了全世界呢，因为全世界是根据创世纪第10章的话，是用70个国家来代表它。所以现在你明白说，路加呢，他主要的对象不过是不光是以色列人，乃是对着整个的全世界，因为这个救恩是为着万民的。所以在这里呢，你看见吗？除了无花果树之外，神呢又把那个世界的局势局面呢又告诉了我们将来所要发生的事。那么好，现在有一件事非常有趣的，就是除了无花果树之外，有没有一个地方圣经告诉我们也是用树来形容一个国家的？那我想我们今天早上时间很有限，我想我抢着很快的说一下，因为怎么你们回去再去看，你们如果读这个三一礼书第4章的话，你就会发现呢，这个原来圣经呢用一棵树代表一个人，也代表一个国家。
那么那个就是一个很华丽的大树，这个不是无花果树，很高大的树，远远都能看得见的。那这个无花果树就代表什么呢？代表尼布加尼撒，也就代表什么？也就代表巴比伦大帝国。所以那棵树是代表两个，一个代表尼布加尼撒王，他是最可以说是全盛时期的王。那么同时呢，也代表巴比伦大帝国。那么到了第四章的时候啊，你知道但以理有一个预言，那个预言简单的时候，我想没有时间去说它，就是告诉我们有一天呢，这个尼布加尼撒王啊太骄傲了，结果就发疯了。骄傲的呢是在败坏之前。当一个人非常骄傲，他说我岂不是就是建造巴比伦的吗？话正在还没有说完，他就疯掉了。那么然后呢，圣经根据这个预言呢，然后神就对尼布，以后呢也是其实也是借着解这个尼布加尼撒王的梦嘛，但以理就告诉尼布加尼撒将来要发生什么事，意思有一天呢，你这个忽然间这个就不省人事，忽然间就发了疯了。然后呢，他就到旷野里面和野兽一样的在那里，那经过多少呢？圣经说经过七期，那果然不错。就这历史来说，经过七期，我们现在懂得七期是多少。所以我想弟兄姊妹，我们这一系列啊，又是跟中区的系列一定要合在一起，否则的话呢，你中途听的话就不容易听得清楚。原来那个一期是多少呢？一期是多少呢？是360天。所以七期呢就是2520天。那么根据但以理所解的梦呢，就是说尼布加尼撒虽然疯了，但是呢到了2520天，就是说七期以后，他怎么样呢？他就会醒过来，然后呢就把荣耀归给神。但是不要忘记啊，就在这个时候呢，神怎么说呢？神说就要把那个树墩呢把它砍掉，就是把树砍掉，只剩下树墩。所以呢，当但以理不但那个尼布说这棵树又活了，就证明。但等一等呢，为什么留个树墩呢？就是他还不醒过来，所以那棵树呢又可以发嫩长叶。那这件事呢，一面是用在你若读上下文，一面是用在巴比伦，用在巴比伦王，同时呢也用在巴比伦帝国。那么就这巴比伦王来讲，都是字面的应验，因为果然经过2520天，他又醒过来了。但是呢，就做这个树代表一个国来讲，那就是灵异的应验，这个就不可能是字面的应验，因为这是两个不同的嘛。一个是他个人的，是完全字面的应验。现在按照巴比伦国来讲，那现在呢，你只能够灵异上的应验。所以意思就是告诉我们说，巴比伦虽然那个树墩砍掉以后，经过七期，他怎么样？要重新的抬头，那非常有意思。我们说过，如果七已经代表2520，就是字面来讲，对于巴比伦王来讲，是指着2520天。那么现在对于巴比伦帝国来讲，那应该是指着2520年。那现在你去对一对历史，一点都没有错。你记不记得是第一次两伊战争的时候，巴比伦帝国亡国了，亡在波斯的手里。那巴比伦是今天的伊拉克，波斯呢是今天的伊朗。那么你再算一算，第二次两伊战争在1981年前后在那里打起来是没有意义的战争，两个又碰上了。那么请大家记得，就是在那次两伊战争中间，你知道美国是在两害之间取其轻，他怕伊朗壮大起来，所以呢，他就帮这个全世界都帮伊拉克的忙，结果没有想到让伊拉克做大，没有想到就那么几年，就两伊战争之间，你给他很多武器啊，德国也帮助他，那么好了，他就变成一个陆军的强国，所以没有几年，你知道说巴比伦帝国就重新抬头，你算一算这个中间的时间，刚刚好是差2520年，大概。2500，因为这个是灵异的，所以不能那么准确。但是光是这样已经非常非常的惊讶了。我原因在什么地方呢？原因就是告诉我们说，当时为什么巴比伦兴起呢？因为神要借着巴比伦把以色列掳去，和他为敌。那么现在呢？他要复国的，他要复兴的，很稀奇。果然照着我们主的应验，
不光无花果树要发嫩长叶，连另外一棵树，那个华丽的树也要发嫩长叶，那一点都不错。到了1991年波斯湾战争的时候，我们亲眼看见他和全世界为敌。他和全世界为敌的目的不光是与全世界为敌，他的骨子里面是希望借着这个缘故让阿拉伯人联合起来对付以色列。所以你记不记得，长矛那个飞弹呢、啊？没有无缘无故，根本以色列那是跟他毫无关系的，他瞄准了以色列，然后呢，以色列就有了警报了，他们都带上毒气罩。所以你看见吗？很明显，很明显，这个巴比伦永远是和耶路撒冷对立的。所以我们说过，全本圣经两棵树，生命树、知识三棵树，两座城，一个是巴比伦城，一个是耶路撒冷城，两个是对立的。所以如果你看见无花果树发嫩长叶，另外一个对立的在那里，那么对立的是谁呢？对立的就是巴比伦。所以现在很清楚，弟兄姊妹，你看现在有三个点。第一个，主耶稣第一次回来和以色列的被掳跟归回有关系，那么以色列被掳跟归回呢，又跟巴比伦有关系。所以你看见吗？所以现在变成三个点，这是主耶稣第一个焦点。那么第二个焦点呢，主耶稣第二次来回来以前呢，那无花果树要分嫩发嫩长叶，但同时呢，另外一个国也要发嫩长叶。所以你就发现了这两个点中间的距离呀、啊，你大概可以知道，因为从巴比伦复国，从他根给砍下，一直等到他那个树又长起来，这个中间经过多少年呢？我们刚才说过了，经过2520。那么现在我们看这两个距离，就是说这个所以这两点应该都差不多的。所以从这里现在你就问说，那么到底以色列第一次归回一直到他第二次归回中间经过多少年？你如果仔细去算，我在讲从主后536年一直算到主后1948年5月14号，你可以算的，这个中间经过多少年呢？也是2520年，不过呢是2520的预言年，一年是360天。而我刚才所说的这个2500那个年，就做这个巴比伦来讲是指太阳年，因为世界上都是用太阳年，只有圣经呢是用预言年，一年的360天。讲到以色列，当然它是用圣经的这个预言的年。所以这样弟兄姊妹，现在你就会很明白，很明白。那很稀奇，我再说这两个有一点不同，就是从巴比伦的树墩砍下，就是王国亡在波斯手里，一直等到他兴起，经过了2520个太阳年。那么以色列第一次归回就是回到耶路撒冷，第二次归回是回到耶路撒冷，回到以色列，那就是1948年的事。你如果算它中间的时间的话，也是2520年，稀奇不稀奇？非常非常的稀奇。那么如果这样是对的话，我们就会知道为什么以色列人又你记不记得以色列人事实上他本来是漂流这个被掳了70年才回来的，那么现在就回来的。那么现在第二次呢？为什么那么久？为什么那么久？你知道这一次差不多快2000年了。那么道理原因在什么地方呢？你如果仔细的读以西结书，仔细的读利未记，你会得到一个答案。那么我想这个对这个我们的对这个这一段的认识应该是非常要紧的。我们好不好啊？现在看一段的圣经，这个以西结第四章，以西结第四章。人字啊，你第四章大概是972页。人字啊，你要拿一块砖摆在你面前，将一座耶路撒冷城画在其上，又围困这城，灶台、竹垒、安营、攻击，在四围安设创锤攻城。然后呢，第四节，你要向左塔侧卧，承担以色列家的罪孽，要按你向左侧卧的日数担当他们的罪孽，因为我已将他们作孽的年数定为你向左侧卧的日数，就是390日。你要这样担当以色列家的罪孽。再者，你满了这些日子，还要向右侧卧， 担当犹大家的罪孽，我给你禁规，测我四十日，一日抵一年，你要露出膀臂，面向被困的耶路撒冷，说预言攻击的城，我用绳索捆绑你，使你不能辗转，只等到满了困城的日子。那这段圣经大家看得满头雾水，不知道讲些什么，但是呢很有意思，你知道吗？那个时候以西结啊，神告诉他说，你呀、啊、要在你的面前拿一块砖，这块砖呢就代表什么？代表耶路撒冷。那么耶路撒冷呢，有一天要被围困，被尼布加尼撒王或者提多太子，不管怎么样，要把他要就是反正围困这个城。那么同时呢，神要以西结做一件事，就是他要向左，向就是说他要向左侧躺多久呢？要躺390日。然后呢？然后呢这个向右，就向右侧卧呢要躺多少？要躺40日。为什么呢？因为这个乃是根据他这个以色列和犹大家作孽的，就得罪神的年数。那么他说一日顶一年，所以390日呢就是告诉我们说以色列家的罪孽的年数是390年。然后呢你右侧40天的话，就是证明说，那么犹大家的罪孽，神算他什么？神算他是多少？算他是40年啊。所以可见的，就这比例来讲，以色列的罪啊，比这个罪孽呢，比这个在犹大深重多了。你如果看旧约的历史就很清楚，那么以色列根本就是没有一个，几乎没有一个好的王。那么犹大有几个不错的王，所以你如果就着罪孽来比较的话，那个比例是什么呢？是390和40的比。所以呢，如果现在你为什么要左侧390天呢？因为要抵390年。然后呢，你要再左右侧40天呢？那么一共是40天，所以表示是40年。非常有意思，你如果懂得这一幅图画的话，就是忽然间一年之间呢，你知道这个以西结啊变成个中风的人。为什么中风呢？你看呢，他这个有390天，几乎一年之久，他只能左侧不能右侧，动是不能动的。所以呢，等到过了这个390天以后呢，又有40天呢也是不能动。那么就在那个时候呢，他说你要露出膀臂，面向被困的耶路撒冷，就那块砖呢，就说预言攻击的城。那么就在这个时候呢，为什么你不能动呢？因为神把你绑住了，所以你就好像一个人中风的一样，这个身体瘫痪了一样。然后下面说你使你不能辗转，意思你根本不能动，你只能一边是390天，另外一边是40天，一直等到呢满了困城的，一直等到那日子满足的时候。那么弟兄姊妹，这个到底是许多什么意思说的呢？那如果你读圣经全本圣经的话，你就会明白，原来啊这个一天抵一年，390天呢就是抵390年，那么再加上40天就是加上40年，所以一共多少？一共是400多少年？一共是430年。那么大家想想看，这个430年呢，这个可以说是他是叫被捆绑的，就是被裸的意思，就被捆，就这个以西结没有自由，就是证明说这个以色列家没有自由。那么大家想想看，这个以色列人被裸70年以后就可以回来了，70年以后就可以回来了。那么所以呢，如果你从430年减去70年的话，还有多少？多出360年。所以现在我们就不明白，难道说以色列一定是他的罪孽，就意思就是说他的这个罪孽的年数满了，他当然就要回来了。所以如果这样的话呢，那以色列应该只有一次被掳，不会有第二次被掳。但是问题在这里，我们事实上知道以色列有第二次被掳，所以可见呢后面还有360年，你明白吗？第一次70年以后以色列回来不错，但是因为以色列人没有悔改，那么因为这个缘故呢，所以现在你看就是他还得要经过360年才能够回来。但是360年以后呢，我们知道第二次的被掳不是经过360年以后，然后呢以色列被掳又归回，没有，你读历史根本没有这件事。那么现在我们看一节的圣经，你就觉得很有意思。我们看看利未记， 利未记第二十六章。现在你们要注意一件事哈，这个利未记二十六章啊，讲到十四节，你们若不听从我，不遵循我的命令，厌弃我的律例，厌恶我的典章，不遵循我一切的诫命，背弃我的约，我带你们就这样。OK， 那前面呢都是讲到你不遵守我的命令，但到二十一节呢，特别注意了，就不一样了。你们行事若与我反对，现在不是我的命令，现在不是我的约，不是我的律例，你根本就是和我反对。你不是反对我的命令，不是反对我的律法，你是反对我，所以这点很重要。所以第二十一节，你们行事若与我反对，不肯听从我，我就要按你们的罪加七倍降灾于你们。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知道说，原来呢，以色列第二次被掳有一个原因，那个原因呢，根本不是因为他守不守律法，不是，是与我反对，那个我是谁？主耶稣说，在还没有亚伯拉罕以前就有了我。那么你记得吗？他们说定他十字架，定他十字架，结果说比大多说流着一人的血不在我。然后你知道以色列人怎么说呢？他愿这人的血归在我们和我们子孙的头上。所以这件事就证明说，现在不是律法的问题，以色列还守律法，现在不是，现在是他们与我反对，其实还没有亚伯拉罕就有了。所以呢，你看见吗？好像神在那写我是，下面要人填空的，谁来填空呢？只有主耶稣来到地上，他来填空。所以我是道路，我是真理，我是门，我是羊的门，我是复活。所以弟兄姊妹，你读到约翰福音，你知道原来他就是神，我就是他，就是神，他就是神的儿子。所以现在你能够明白，就是第二次被掳，如果有第二次被掳的话，那跟律法不光是律法，是因为他根本否认耶稣基督神的儿子。他说定他十字架，愿流血人的血归在我们的身上。结果弟兄姊妹，现在啊，神现在呢，按照你们的罪要加七倍降灾于你们。现在明白吗？本来呢，除了七十年以后只剩下三百六十年，刚才根据那样所说的，那个三百六十年，如那是表示不是第一次被掳，第一次被掳账已经算完了嘛？那现在第二次被一定是证明有第二次被掳。那么如果有第二次被掳，就是被捆绑嘛？那第二次被掳应该多少年呢？是三百六十年。但是因为这里是告诉我们说，是你的罪要按照你们的罪加七倍降灾于你们，所以呢，不是三百六十年，是三百六十乘七，多少？两千五百二十年。所以稀奇不稀奇？所以现在你能够看得出来，就是说从现在，从那个时候，从现在，你在下面要多少年呢？就是从以色列回来，他们应该自由了，结果还有第二次被掳。那第二次被掳要到什么时候才自由呢？你从主公元前536年，你算2520个预言年，就是一年等于360天的，你算到哪一天？你算到什么？你算到这个，你就算到了这个1948年的夏天。那刚好什么？刚好是以色列复国的时候。所以就是你圣经实在是奇妙，而且这里可以告诉我们说，为什么第二次被掳呢？因为他们说愿流这人的血归在我们和我们子孙的身上。所以根据圣经，因为你行事与我反对，现在不是律法的问题，所以下面说就要按你们的罪加七倍降灾于你们。所以现在你能晓得以色列一直要被掳被掳被掳到什么时候才能回来呢？那就是等到1948年的时候。那么弟兄姊妹，这就是为什么以色列人漂流了1900多年，现在被散到全世界各角落，成为凌辱，成为笑谈，大家看不起他们。没有一个民族受尽那么多的羞辱，没有一个子民受尽那么多给人瞧不起。但是弟兄姊妹，你如果仔细的来看，你是知道他们要忍受多久，什么时候天才亮呢？你如果读安妮日记，你如果读那个以色列，比方说最近有很多关于以色列的记录，你实在觉得没有一个民族比他们更悲惨。所以弟兄姊妹，以圣经里面的预言呢，真的叫我们警醒的。你看见说神的话是算话的，那么现在为什么要这么多年？为什么1948年才能复国呢？很清楚，
这个很明显的给我们看见说，果然无花果树翻了一张页。所以感谢主，弟兄姊妹，你从这些地方来读圣经，你就很清楚。第一，就是说第一次被掳是因为他们拜偶像；第二次被掳，因为他们说留着真血归在我们身上。但是弟兄姊妹，神是不是就把他们永远放在一边？不，神没有放弃他们。原因不是，原因因为神遵守他自己的约，神不能失去诚信。他说了一定要算，因为那是永远的约，神自己签了字，他非要办到不可。所以到了1948年的时候，他就想起神和亚伯拉罕所立的约，所以弟兄姊妹，以色列人就回来了。那现在在我们第一堂结束以前，我想我很快的举出一个点来，我想这个非常重要，就是说巴比伦这棵树啊，就代表什么？就代表世界上所有的树只剩下根，意思就是说通通砍掉了。那么然后呢，无花果树呢也砍掉了。所以这什么意思呢？这就是保罗在罗马书所说的：你不光是外邦人犯罪，犹太人也犯罪。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所以全人类都需要救主。那现在我给弟兄姊妹一节圣经，你就明白那节圣经的意思。我们好不好看一看这个以赛亚书，以赛亚书第十一章，这是很奇妙的一节圣经。第十一章第一，从耶西的墩，那个原文是墩，不是本，从耶西的墩必发一条，从他根生的枝子必结果实。你读下去的话，这一段圣经指的弥赛亚说的，要来的弥赛亚说的。你问犹太人，问拉比，他们都承认的。但这里有一句很有意思的话，就是说原来这个耶西，这里现在给我们看见呢，这个什么耶西，耶西就是大卫的父亲啊。结果呢，你看见说这个王的系统或者以色列系统只剩下墩了，你就知道说整棵树被咒诅，只剩下墩了嘛，对不对？那么就在这一节圣经以前，十章三十三节，看呐、啊，主万军的耶华以惊吓削去枝子，长高的必被砍下，高大的必被伐倒。那这段圣经是指着亚述，指着那些侵略者说的。所以这个指着到这个稠密的树林也要用铁器砍下，黎巴嫩的树木也被大能的伐倒。所以很明显的，整个世界的树只剩下墩，不光是世界的树剩下墩。就好像巴比伦的树一样，那么连无花果树呢也只剩下墩。但是弟兄姊妹很稀奇，已经剩下墩了，按理来讲是不可能再长了。结果圣经怎么说呢？从耶西的墩，意思说虽然呢这个以色列被砍掉了，已枯干了，而且呢没有耶西，就代表大卫了，大卫的父亲，所以要告诉我们说没有人在坐在大卫的宝座上。那现在怎么办呢？现在怎么谁能够坐在大卫宝座上呢？这里说从耶西的墩必发一条，从他根生的枝子必结果实。那么那个枝子在希伯来文就是拿撒，所以拿撒勒人，主耶稣为什么是拿撒勒人呢？主耶稣是拿撒勒人，就告诉我们说他就是从那个墩所生出来的枝子，他就是拿撒勒。所以弟兄姊妹明白吗？那意思就是说他就是接着要坐在大卫宝座上。那么弥赛亚为什么一定要是大卫的宝座呢？因为很明显的，他必须坐在大卫宝座上。那么现在谁能够做到永远？只有主耶稣能够做到永远。所以呢，这个他从他根生的枝子呢必结果实，那就告诉我们整个无花果树就发嫩长叶。所以无花果树发嫩长叶，不光是神实现了、实行了、遵守了亚伯拉罕的约，也遵守了大卫的约。所以从此以后，你看见我们的主的国没有穷尽。你读到以赛亚书第七章，必有童女怀孕生子，要给他起名叫以马内利。然后你再一直读下去，读到第九章，一气呵成的。那么你就看见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政权担在他的身上。然后最后讲到他的国是没有穷尽。所以弟兄姊妹，现在谁坐在宝座上呢？谁坐大卫的宝座上呢？是我们的主。然后你看见他怎么样被圣灵充满，这里告诉我们的就是生长在拿撒勒的那一位，因为枝子就是拿撒的意思，拿撒勒就是表示说这个是大卫的后裔。所以我们已经说过，根据考古学，大概是公元前200到300年的时候，那么这一主耶稣这一家族的人呢，
他们知道他们自己是大卫的后裔。如果弥赛亚要出来的话，如果从尊里要一个枝子出来的话，那么必定是从他们这个家族出来的。所以他们这个家族老早就从巴比伦就搬回来，但是不是一下到耶路撒冷，是搬到约旦河外的伯大尼，就是主耶稣第一次遇见他门徒的地方，也就是以利亚当初被神喂用乌鸦喂的地方，那那个地方。然后呢，大概到了主耶稣那个时候没降生没有多久，他们又搬到了现在的拿撒勒。我们说过，但本来就是一个支派嘛，但是等到他在一个地方定居下来，那个地方也叫但。所以拿撒勒这个名字呢，那个来源就是因为这一班人是什么？是坐在大，这一班人是大卫的后裔，是耶稣的根，从这里要有一，所以呢，他们都是指望说弥赛亚从他们中间要出来。所以弟兄姊妹，现在非常非常的清楚，你知道谁能够坐在宝座上是谁呢？就是我们的主。按理来讲，大卫的宝座已经没有了，现在已经被掳了，你怎么还可能持续下去呢？你如果明白吗？所以现在呢，为什么要被掳以后，结果呢，从这个被称为基督的耶稣是从哪里？是从这个玛利亚生的。所以这个家谱就很重要，这个家谱就给我们看，就是说现在只有主耶稣又接上去，只有主耶稣从那个堆葬又接起来，因为中间根本没有，你到了第三个十四代根本没有王，所以没有人坐在大卫宝座，而且已经被漂流了。那么这个不光是应用在主耶稣第一次的归回，也应用在主耶稣第二次的归回。因为实在说来，从远远看，主耶稣第一次来和主耶稣第二次来是紧紧连在一起的。所以我想从这个地方我们就非常非常的清楚，那么以色列复国不光是满足了大亚伯拉罕的约，也是满足了大卫的约。根据这两个约，所以我们知道说弥赛亚要来，主耶稣要来，不光是要带回以色列人回到他们的故乡，而且最重要的就是我们知道说这个主耶稣呢要坐在大卫的宝座上。所以如果我们这样读圣经，你看是一气呵成的，全本圣经呢对于这件事我们就能看得很清楚。好，我想我们现在刚好告一段落，今天我想我们不能继续太长，因为很多要把它赶完，尤其晚上只剩下一点了，所以我们好不好休息五分钟，尽可能赶快的回来，我们很快的再继续下去。第十一章第十一节，当那日主必二次伸手，二次就是第二次伸手救回自己百姓中所余剩的，就是在亚述、埃及、巴特罗、古时、以兰、士拿、哈马被众海岛所剩下，他必向列国竖起大旗，召回以色列被赶散的人，又从地的四方聚集分散的犹大人。弟兄姊妹，我们特别注意这一节圣经哈，就把以色列的归回，特别第二次讲得更清楚。比方说，主耶稣讲到无花果树要欢论展业，只是告诉我们什么时候以色列要复国，只是告诉我们说以色列复国这件事，因为树代表国嘛，所以很明显的我们知道以色列会复国，这件事情是发生了。但是以色列复国是在阿根廷呢，是在乌干达呢，还是在他原来的地方？那么根据亚伯拉罕约，应该是以色列人回到自己的故乡。那么还有呢，到我们只知道说无花果树发嫩长叶，但是我们不清楚，从那个预言我们不清楚最后这个以色列人复国是不错，是只有少数的人回来呢，还是世界各地的人他们都回来。所以圣经给我们讲到以色列预言的时候，他就讲得很细的点点滴滴。那么我们知道以主耶稣所讲的这个无花果树发嫩，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大一个，可以说是个大纲。那么细节呢，我们就可以从圣经里许多的预言，包括刚才所读的以赛亚，那么这个在公元前大概是八百年的时候，他就预言说以色列要第二次归回，那就证明以色列有两次的被掳。那么这里呢，很明显是第二次救回自己的百姓所余剩的。那么不止如此，他说呢，第十二节他说，他必向列国，列国就是万国，全世界树立大旗，召回以色列被赶散的人。所以可见主后七十年以后已经被赶散了。那么不要忘记啊，我们现在讲这一段实际上是预言了，我们后来读历史我们知道他怎么被赶散的。那么最重要的就是又从地的四方聚集分散的犹大人，
所以这和第一次不同。第一次你只要到巴比伦帝国就可以把他们统统找回来，或者波斯大帝国的版图之内就找这些人回来。现在不是了，现在这些人是被分散到全世界各地。所以很明显，按照字句，按照字面，这里就告诉我们是以色列第二次的归回。那么我想这是非常非常清楚。所以我们如果要知道第二次归回以后的情形，那么圣经就有很多的预言。比方说你读到路加福音21章，也讲到这个耶路撒冷要被困，一直等到外邦的日子满足。所以1967年呢，1967年就耶路撒冷回到以色列的怀抱之间，太大的事情。现在以色列和这个阿拉伯人、巴勒斯坦人打交道或者谈判，他基本上最后的底线呢是怎么样也不肯放弃耶路撒冷，这是不肯，他已经宣布是他的国都，所以我可以让更多的土地，甚至再13%，但是其他的绝对不干，因为他只要拿回耶路撒冷，他就不肯放。所以这个也是一件很重要的，为什么拿回耶路撒冷？拿回耶路撒冷和大卫的宝座发生关系。如果耶路撒冷继续的落在回教徒的手里，那么换一句话说，那最后呢？这个就不可能实现。所以我们现在看得很清楚，如果耶路撒冷回来的话，那么你就知道神的确履行了大卫的约。那不只是这个以色列要回来，同时呢，弥赛亚将来要在耶路撒冷登基，那就是说主耶稣必须脚踩在橄榄山上，那么这个和主耶稣的回来就发生直接的关系啊。所以我想读这些圣经呢，我们就很清楚。很可惜这些犹太人他们看不清楚，他们在他们的眼光中这个看不见这些圣经。那么这一段圣经如果读下去的话，还告诉我们以色列回来还坐飞机回来，你信不信呢？你读下去第14节，他们要向西飞，扑在非利士人的肩头上。我，你知道主耶稣就是那我是耶和华的意思，就是 I am。 那么有一般的人他们从东边来，那么这个可能我不知道，这个我猜想这个他们呢里面除了包括这个有这个哪里呢，除了包括这个伊拉克和伊朗的人，我相信这里面有一些是从开封飞过来的啊。那么为什么是扑在非利士人的肩头上呢？你知道 Tel Aviv 就是他们现在唯一的最重要的机场，你到以色列一定要飞到 Tel Aviv 的机场，是他们的大家世界所公认的首都，其实他们已经把首都迁到耶路撒冷去了。所以 Tel Aviv 大家都知道说等于是国门呢，你到了 Tel Aviv 就是到了以色列了。而这个 Tel Aviv 大家都知道什么地方呢？就是原来当初约拿逃难呢，他不是逃走了吗？他不就是到了一个港口吗？那就是今天的 Tel Aviv， 一点都不差。那么这个地方你看看地图啊，刚刚好是沿海，沿海这块地叫什么？叫做非利士人的地，很清楚，非利士人的地。所以呢，现在呢，他们飞过来，结果停在什么地方呢？他停在非利士人的什么肩膀上面，那就是 Tel Aviv。所以你看，这个很有意思的，这个连他们怎么回来，都预言了。那么我们如果仔细读这个圣经的话，我们就知道说，果然呢，像我们刚才所读这些圣经是完全应验。那么还有别的地方，我想我们现在没有时间去读它，我很快的提一下就可以。所以到现在为止啊，大概一共有83个国家，最少83个国家回到以色列。那最远的是纽西兰，是这里，那有人从这里回去。那么也有是阿富汗，那么也有呢阿拉斯加，也有智利。那么甚至于缅甸都有人回去。那么这几天你如果看 CNN 的话，那么甚至有一般的犹太人在印度，那么也有印度人从那里回去。那么我们今天晚上特别我们要讲到中国的犹太人，那么而且准备好一些胶片给弟兄姊妹，那么你就知道说开封有一些人也回去。所以如果今天大家到了 Tel Aviv 你吃中国饭的话，你可以问问，你可以闭着眼睛问说你贵姓，他一定告诉你姓赵，大概不会错。所以这个有道理的，今天晚上你就会看得出这有原因。为什么？我想我们会把那个仔细的情形今天晚上在那一部分我们留到今天晚上再说。但是基本上呢，就是说根据圣经的预言，以色列不光是要复国，而且呢他们要从各地回到他们自己的故乡。
那么首先我们要问他到底是怎么回来的，
是什么原因叫他最后回来，
什么原因叫他复国的。我们看一段圣经，耶利米书，现在都是预言啊，现在我们都是讲预言。耶利米书第十六章，耶利米书第十六章，耶和华说，我要招许多打鱼的把以色列人打上来，然后我要招许多打猎的从 各山上各冈山各石穴中猎取他。所以弟兄姊妹，以色列人回来是有两个原因的，一个呢他是被神用打鱼打上来的，还有一个呢是用打猎把他打猎回来的。那这什么意思呢？很清楚，这个打这个钓鱼呢，打鱼呢是比较温和一点，这打猎呢是比较流血的，是暴烈。所以你如果仔细读圣经，就证明说是主，你如果读历史，你知道神安排两个大的环境，一个环境是温和的，一个环境是暴烈的。所以一个是打鱼，一个呢是打猎。那么打鱼的部分是什么呢？原来大概在上一个世纪末的时候，我们知道有一个运动叫做西安运动，那这些人就是以色列复国运动，他们要他们自己的国家。但是我们要记得，他们如果要复国的话，是凭着自己是不可能的。所以你知道 Weizmann 呢是一个很有名的化学家，他那个时候在英国的时候 给英国很大的贡献，后来他答应呢替英国这个，因为他是个火药专家嘛，特别打仗的时候他非常有功劳。然后呢等到英国人问他说你要什么的时候，他说我们要复国。所以我们知道说这个西安运动啊，就像什么呢？就像那个鱼饵一样，就把这个以色列人呢就把他们打上来。不过打上来以前，我们知道1917年的时候有一个宣言，那个宣言呢是英国政府啊答应以色列，就是说他们赞成呢他们这个以色列人呢在巴勒斯坦有他们自己的家，有他们自己的家园。所以这个1917年呢是这个叫做 Balfour B-A-L-F-O-U-R 这个 Balfour这个 declaration， 就是说这个宣言是在1917年的时候呢说应该有这么一个国家。但这是神安排英国，这个是温和，因为英国对他是友善的，不是敌对的，所以这是打鱼打上来的。但是虽然如此，这个复兴这个复国运动什么时候有催化剂来叫整个的运动越跑越快呢？那就是希特勒大屠杀。所以希特勒大屠杀是流血，最少有600万的犹太人惨遭屠杀。那么大家今天如果到以色列到耶路撒冷，你千万不要忘记去看，那个的确是值得看，一个博物馆呢，一个纪念馆讲他们整个的历史，那实在是你看的我们外邦人都会掉眼泪的。那么如果到纽约你可以看那个博物馆，是犹太博物馆，那个实在没有一个国家没有一个民族受到那么多的涂炭，受到那么多的迫害，那这个血真是累。那么弟兄姊妹，因着这个缘故，以色列人真的觉得没有保障。所以自从希特勒屠杀了600万这个犹太人以后，那个复国的脚步就越来越快了。所以终于呢到了1948年他们愿意回来，否则他们不肯回来，你知道吗？因为到底在纽约，今天在纽约的犹太人比在美国在台湾在以色列犹太人还要多600万人，他们在犹太好好的，为什么要回去？没有人要回去。你知道全世界很稀奇啊，国家有难的时候年轻通通跑掉了。你看看一个地方，如果不管怎么样你说我今天爱国家，这都是假的。等到国家有难的时候，你如果有绿卡，美国绿卡，你是不是第一个跑？但是以色列不是这样，以色列等到要打仗的时候，只要国家有难，全世界各地人都年轻人回去打仗的。所以我们看见说这个是，所以我们看到以色列经过了亡国的痛苦以后，他们知道说他们这样不行，他们一定要回到他们自己的家园。所以希特勒呢，实在说来是个催化剂，那就是打猎。所以你看呢，神用两个方法呢把他们带回来。那么这里英国呢占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那我们现在看，从圣经预言是谁，神怎么安排英国这个国家，那么来帮助以色列人回来。我们好不好看这个以赛亚书第60章？我们先读一段哈，这个就是还是等于是复习60章第4节。 你举目向四方观看，众人都聚集来到你这里，你的众子从远方而来，你的众女也被怀抱而来。那不要忘记，这个就是指着以色列人回来说，有的从远方，那么有的回，那时你看见就有光荣，你心又跳动又宽敞。那么这个特别是在特拉维机场啊，有一度大概每20分钟就一架飞机带以色列人回来。那么如果你在机场上，你的感觉就是感觉你心又跳动又宽敞，因为大海丰富的丰盛的货物必转来归你，列国的财宝也必归你，成群的骆驼必米甸和以发的足丰托也必遮满你。然后我们下面可以跳到第八节，那些飞来如云又如鸽子向窗户飞回的是谁呢？那这个又是以色列坐飞机，不过这一次呢就是特别在家，就是在以色列那块地上。当你看见那些飞来如云又如鸽子向窗户飞回的是谁呢？所以这个就好像你如果在你在以色列，在特拉维，如果你的家刚好在机场附近，你把窗子打开，你看见那些以色列的飞机，他们带着每带着许许多多以色列的回国的人回来。那么我们知道苏联的那个犹太人就这么回来，是真的坐这个飞机回来。如果你刚好在飞机场附近的话，你就会问同样的问，那些飞来如云又如鸽子向窗户飞回的是谁呢？那这些人他们回到自己的故乡，那他们怎么回来的？下面圣经告诉我有一个原因，众海岛必等候我。你看见神要用众海岛，有一个国家是一个岛国，是个众海岛。我首先是踏实的船只，将你的众子连他们的金银从远方一同带来，都为耶和华你神的名，又为以色列的圣者，因为他已经荣耀了你。这个踏实的船只啊，在圣经里面不光指着海运，而且是指着远航的海运。因为你记不记得那次这个什么约拿要逃啊，他那次逃啊刚刚好啊到了那个港口，结果看见一个船呢刚好是往他市去的。那么这个他市的时代坐来就是靠近西班牙，所以如果你坐上他市的船只呢，就表示这个不是普通的近航，是远航。为原因在什么地方呢？因为从以色列到他市再回来要3年才能回来，就是1年半走一次，再1年半才回来。所以这就是约拿打的如意算盘呢，因为他不要尼尼微得救，他要神审判他，所以神叫他，你就告诉传福音，告诉尼尼微，他不肯去，因为他知道将来尼尼微如果壮大的话，一定要吞噬他自己的百姓，所以他在这个崇高的理由底下，他就逃。那么他想自我放逐啊，就放到他市去。他算一算，他的算盘很好啊，我如果坐上他市的船只的话，3年以后神才能把我抓回来。这个3年之内呢，你看我要么在海上，要么在喀什，在西班牙，他找也找不到我。所以他这个船只在圣经里面不光是讲那个这个海运，而那个这个船当然是很多的宝，什么孔雀了，很多的宝啊，就这样运来的。所以如果读圣经的话，每次讲到他这个船只呢，都是指着远航的海运来说的。所以现在你看见吗？在这里圣经告诉我们说，有一些岛国啊，要听神的差遣，必要等候我。而这个岛国呢，它有很多踏实的船只，换句话都是远航的那个海运。所以这就证明说，等到将来，等到神要把这些人带回来的时候，要借助一个海上的一个强权。那现在我们回过头都知道，英国根本就是个岛国，而且英国曾经是海上的霸权，他号称日不没落帝国。那么当初呢，他在 Mission Bay 这里登岸的时候，你就知道，你就很清楚他的势力怎么就延伸到了这个今天的纽西兰。你今天只要听听他们讲的话，你听听这个 TV 的英文，你就知道说的的确确当时呢是众海岛必等候我，首先踏实的船只做什么呢？就把你的众子连他们的金银从远方一同带来，一点都没有错。英国的政府帮助以色列回去的时候，他因为是海上的强权，所以常常用船呢，一船一船的就把他们运到特拉维，运回去。那早期的时候，那个时候飞机没有这么今天这么发达，但是我们知道说，所以我们其实不要忘记，这个回去并不是指的复国以后，是复国以前已经有人回去了。 所以如果本来根本是一片荒地嘛。所以你读历史的时候你就很清楚，在1917年12月11号那一天，你知道英国有一个将军，叫做这个 Allenby， 是 General Edmund Allenby， 那是很有名的将军，他终于把耶路撒冷拿下来。那么等到把耶路撒冷拿下来，他就进到现在的旧城。如果大家到耶路撒冷去的话，你知道有一个很有名的塔，有一个很有名的山寨，叫做大卫的山寨 Citadel of 这个 David。 那么你如果那么就在那个地方，他从那个阶梯进去，然后许多人夹道欢呼。为什么？因为终于呢英国人从土耳其的手中把这块地拿回来了。但是很有意思啊，这样做就表示什么呢？就表示就结束了700年土耳其的统治。如果700年土耳其继续统治下去，不止700年的话，那么弟兄们，英国不能做什么。所以你看见吗？刚才我们所说的，神用打鱼把它打上来，那个之后呢 ，Allenby，General Allenby， 他的脚就踩在耶路撒冷的这个耶路撒冷城上面，就已经踩在那一块土地上。然后呢就宣告说这个土耳其的统治到现在告一段落。那一天刚刚好是犹太人的过年，就是他们的叫什么，他们的汉努卡。这个汉努卡就是修殿节。你记不记得当初他们为了反抗这个反抗希腊的统治，所以呢马克比这些人这个民族英雄就起来反抗，后来呢终于呢把圣殿接近了。那么这个是他们永远可纪念的日子，就是说从此以后他们否则的话，你知道那个时候那个希腊的那个军事势力呢，那个时候的，然后呢从那天以后开始，那么英国人就根据我们所说那个 Balfour 那个宣言呢，就让他们回到他们的故乡。所以就是在没有复国以前，那么从那个时候开始就陆陆续续有人。那么如果大家要知道一些资料的话，本来耶路撒冷城是荒城荒野，没有人住，几乎没有人住。慢慢慢慢的以色列就来了，就搬回来，慢慢以色列就搬回来了。那么一直等到1948年的时候，那么起头呢还没有那么多，但是等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特别是希特勒那个不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就是等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等到这个希特勒真的屠杀这个犹太人以后，那么更多的犹太人呢就回到他们自己的故乡。所以我们要知道这些人回来啊，不是复国以后回来，乃是复国以前他们就回来。所以现在你看得很清楚，为着要让以色列人回来，神就在大环境上安排一个大的国，那个是最强大的国家，号称日不没落帝国，那就是大不列颠帝国。然后呢就把他们从远方就一同的就带来了。然后呢在一日之间，我们知道以色列就复国了。我们好不好看这个以赛亚66章，第7节，西安未成，这个字要问黄老师。西安未成徐劳就生产，未觉疼痛就生出男孩。国岂能一日而生，民岂能一时而产？因为西安一徐劳便生下儿女，这样的事谁曾听见，谁曾看见呢？果然一个所谓政治的奇迹就发生了，就是1948年5月14号那一天，以色列正式宣布立国，宣布复国。所以在一日之间，你看见圣经告诉我们说，这样的是谁曾看见，谁曾听见，谁曾看见了。所以我想我们都很清楚，从那个以后开始呢，那么以色列人就陆陆续续的，他们就从各地就回来了。那么我想我们有几节圣经，我想没有时间去读，如果你去读，我想把圣经也给大家好了，我们就不读了啊。比方说你读这个以赛亚书27章6节，约珥书2章23节，以赛亚35章7节，你如果读这些圣经，或者读以赛亚61章4节啊，如果读这些圣经，或者阿摩斯书9章14节到15节的话，你就发现说，本来呢以色列回去的时候根本是一片荒地，因为好久不降春雨秋雨了。 那么而且呢，你如果真的 到以色列的话，以色列他们所回去那块地不像耶路，不是像这个纽西兰这样，可以说根本是一片的荒漠，尤其被神审判了以后，那可以说，比方说我们曾经说过，整个橄榄山那个树通通给砍光了。所以呢，因着这个缘故，好久好久没有春雨秋雨。但是呢，很有意思，如果你读这个约珥书第二章二十三节的话，那里告诉我们说，等到以色列回来的时候，他们又开始降春雨，又开始降秋雨。那这什么意思呢？原来在过去的这一段时间里面，每十年呢，那个地方的雨量呢就增加10%，每十年就增加10%，特别以色列回国复国以后。所以呢，果然很清楚啊，根据圣经呢，就是以色列回来，他们呢又重新有春雨和秋雨。那么同时呢，每一个回到以色列人，他们一定要种树的，所以他们到现在呢，最少是种了两亿棵树，20000000棵树。所以因为种了20000000棵树以后呢，现在你看见春雨秋雨就回来了。所以你如果去看的话，很稀奇，很多地方应该是沙漠的，结果变成良田。你到死海附近，我们去参观非常受感动，那个死海那附近的地根本不能种的，因为这个地的盐分呢，就是成分就是盐巴，所以你不可能在那里变成良田。但是以色列他们厉害的，他们的的确确借着浇灌啊等等的，那么就在那个地方他们能够生产，能够有农场。按理来讲不可能的，因为尤其在死海附近温度高到一个地步，他们说大概平均温度是110华度，那比体温还要高，他们说在那里的这个火鸡生的蛋大概都是熟的，所以你没有办法在那里生存，那根本不可能生存。今天如果你有人在纽西兰住了这么久，你再到那个地方，你知道那个地方不可能生存，他们回去根本就是一片荒岛，一片荒漠。但是感谢主，你如果读圣经，根据圣经预言，等他以色列回来以后，你看见吗？沙漠会变成良田，而且给我们看见开花结果。那么而且以色列的橘子我们都知道很有名，那个90%欧洲的橘子都是从他们那里去。你如果到了这个，一到了一下了飞机，你看那个附近，那实在你做梦也没有想到，在这里长这些东西不稀奇，但在那里你要知道水是非常非常昂贵的。但是现在呢，你看见稀奇的很，你再回去你就看见果然呢，就像圣经所说的。那不止如此，你如果仔细的读这个诗篇83篇第二节到第八节的话，你就会知道说，以色列一复国以后就有敌人在他向他挑战，那么就包围他，那么他们一直嚷着说要让大以色列人赶到什么呢？赶到地中海去。所以你看见是困难，可以说是困难重重的。那么如果你读西班牙，我不去读它了哈，我现在我只引一下，就是如果你读西班牙书，这是很冷门的一本书，3章9节，那里告诉我们说，神啊要对这帮百姓要给回他们一种单纯的语言。那我们中文呢是翻作清洁的语言，而且呢那里翻作万民。其实呢你懂得英文的人就是说 For then will I turn to the people a pure language， 所以他是 turn to the people a pure language。 所以事实上呢，这是指说以色列人呢，他们从此以后他们要得着一个单纯的语言，然后他们在那里敬拜。那么很稀奇，这也是语言学上一个非常惊人的一件事。以色列人已经有2000年没有用希伯来话，从来没有过，但是呢现在他们终于回到他们自己的故乡，而且现在他们用的，他们敬拜也好，读圣经也好，都是用希伯来话。那么这个就是应验了西班牙书3章9节的话，就是神现在要给他们一个清洁的单纯的语言。换句话说，他们又回到以色列，以亚伯拉罕的，又回到这个希伯来的母语去了。所以这个也是根据圣经的预言，你知道说他们不只是复国，而且连他们的语言呢，神都要他们都得着完全的恢复。那么现在呢，我想我要稍微提一下，就是虽然以色列人从东从西从南从北回来，比方说我们看一看这个以赛亚书第43章好不好？以赛亚书第43章第43章第一节，雅各啊，创造你的耶华，以色列啊，造成你的那位，现在如此说，你不要害怕。 那为什么呢？因为以色列人害怕。那么为什么害怕呢？我们读下面就看得很清楚。我们看哈，第四节，我因看你为宝屋，宝为宝为尊，又因我爱你，所以我使人代替你，使列邦人替换你的生命，不要害怕，因我与你同在。所以以色列人他们回国的时候啊，从世界各地回来的时候，他们是害怕，所以神说不要害怕，因我与你同在。我必领你的后裔从东方来，又从西方召选你。那非常有意思，这里的东方啊，不是指的遥远的东方。如果圣经讲的遥远的东方，它在本文上下文会提的。如果圣经只讲东方的话呢，那就指着伊拉克伊朗这一代说的。又从西方召聚你，那这个西方呢，就是指着欧洲说的，很简单，非常指着欧洲说的，没有指着美国，也没有指着加拿大，也没有指着遥远的地方。所以现在问题在这里了，这个东方没有问题，西方也没有问题，的的确确你发现从东从西他们通通回来了。不过这里有一个问题，有两个地区呢，他们不让他们回来。那么不要忘记啊，这个不是今天我们读历史，不是今天读报纸啊，这个以赛亚书43章是在主前600、800年写的，这是预言讲到以色列将来怎么回国。回国的时候呢，他们只在东方跟西方都不出事情，都没有问题，你看很多人就回来了。那么今天晚上我们读历届圣经，甚至于从遥远的东方、遥远的西方都有人回来，甚至都有人回来。但是呢，有一个地方是有困难，那就是一个是北方，一个呢是南方。所以他说呢，我要对北方说交出来，对南方说不要拘留。所以可见这两个地方啊是刁难，怎么样不让以色列人出去。现在需要神对北方的国家说你要交出来，对南方说不要拘留。然后下面你读上下文，你觉得这个北方跟南方不是靠近的北方，普通的北方是指的叙利亚，普通南方是指埃及，这里比埃及远得多，这里比叙利亚更远的多。所以下面说，将我的众子从远方带来，所以可见这个北方是远的。将我的众女从地极领回，可见呢，现在这些南方扣留他的人是在地极。好了，现在我们要问，这是什么地方？那么首先呢，讲的众女带回来是从南方的地极回来。那么现在你去读主耶稣的马太福音的话，他说：“看呐、啊，这里有一个人比所罗门更大。”然后南方的女王就从地极来要听所罗门的智慧话，一面是南方，一面又是地极，那很清楚，南方女王大家都知道从以索比亚来的。所以现在呢，大家拿这个以色列地图和附近的地图很清楚， 我在别的地方说过，我再说一次，特别在东区，在东区这里，你拿那个笔啊，你找到这个地图的耶路撒冷，你找到以后，现在你往南看，往南找，用那个笔一直往南找，你没有多久你就找到什么，就找到了这个以索比亚，很清楚，就在它正南方。所以呢，现在你呢把那个尺量一量，那么那个距离代表多少呢？就距离从耶路撒冷往南走的话是1600英里，那实在是很远的，实在这个我们的太监你记得吗，那个腓力贴近那个太监很可能就从那里来的。所以呢，现在很清楚，就是说如果圣经讲到南方的北极，南极，南方的极处的话呢，那一定是以索比亚，那就是说从耶路撒冷往南旅行要走1600英里，那么这是很清楚的。那么北方呢，根据这一段圣经你应该知道北方在哪里，为什么呢？因为如果往南走1600英里，就是南，就是远方，就是极处的话，那么现在很清楚，你往北走1600的话呢，那个应该就是远方，就是北方了。所以你现在拿那个笔啊，两画，就是画那个距离以后，现在你翻上去，现在拿着铅笔往上走，直直往上走，那么你那个线呢，跟你从到耶路撒冷到以索比亚那个线一样长，那你往上去，意思就是你也走1600英里，走到哪里？走到今天的莫斯科。所以根据这些圣经呢，有两个地方不让他走，一个呢是莫斯科那个国度，还有一个呢就是以索比亚不肯让他们走。那么非常有意思的，你去读整个的历史很稀奇，一直到你知道说以色列是1948年回来，那么 因有的人从纽西兰回去，有的人从中国回去，老早都回去了，东边西边都没有问题。现在唯一两个地方扣住他，一个是伊索比亚不让他走，因为伊索比亚我们这曾经有一度根本就是左倾的一个领袖在那里，怎么样都不肯让他走。那么有名的苏联是很有名的，你如果去签证，他们一定不让你回去，他们急着要回去。那么苏联的犹太人有多少呢？苏联的犹太人一共有350万，所以大概是等于整个回到耶路撒冷的人口差不多。所以现在呢，不是这些苏联的犹太人不要回来，他们要回来，但是每一次一定答会，每次一讲怎么样都不肯，没有希望。你如果我今天没有时间给大家看那个历史，你看那个例子，看他们去签证，他们觉得根本就没有希望，根本不可能有希望，他们觉得这件事不可能发生。但是很稀奇，到了1991年的时候，两件事发生，那个左近两件事发生了。一个呢，那个伊索比亚那个左倾的领袖忽然被赶走了，然后啊，以色列马上就日夜派了那个747的飞机啊，就他们的行动快得很，马上就抢着就把伊索比亚的犹太人把他们抢出来。那么伊索比亚的犹太人是谁呢？根据他们犹太人的讲法告诉我们，他们很可能是但的后裔，但的支派，因为不是但被裸了嘛，他们大概知道了伊索比亚，他们皮肤是黑颜色的。那么后来也有人说是很可能呢，他是这个所罗门和这个示巴女王生的后裔，那这圣经是没有讲，那么很多人当然会猜想啊等等等等。所以是因为示巴女王是黑皮肤的，所以呢这就是为什么有这个伊索比亚的犹太人，他们大概是住在伊索比亚的东边这个东西边一个山上，他们3000年了，他们一直保守他们自己的，他们就是他们读他们的律法，他们根本不信，没有，你知道吗？以色列后来有很多的遗传，就是后来他们有很多的遗传，所以犹太教到在以色列，但是呢，他们是真正的犹太教，他们根本没有人的遗传。你记不记得主耶稣那个时候，他没有说他没有反对律法，他是反对那个遗传。犹太人加上了很多很多的，就把他的律法废掉。但如果你到这个伊索比亚去的话呢，没有事。这些人他们是从早到晚，他们就是读神的话，他们根本就是可以说是最正统的犹太人。很可惜，他们非常非常的穷。曾经有一度呢，这个基督徒想同化他们，没有成功。但这些人呢，是一直到今天，他们不能回来。结果呢？你知道他们这个谁？以色列他们手脚非常快，一听说那个这个王了，一听说那个领袖被赶了，他们马上漏夜就派了几台的几架的747呢，就把他们运来。那幸好他们瘦得不得了，所以都是骨瘦像如柴一样。所以他们回来啊，比那个容易，因为你如果从苏联回来了，一架747飞机载不到几个苏联人，他们都是个子大的不得了。那么现在呢，伊索比亚人瘦得不得了，那他们怎么把所有的椅子通通拆掉，变成个大桶仓，然后人挤人呢，那么就这样的整个的就把他们带回来。而在747那次一共生了7个孩子，在飞机上生了7个孩子。所以等到这个飞机啊要下降的时候，在特拉维夫的时候，很多这个犹太人呢、啊、你知道吗，那拉比啊去接他们。那等到他们看见他们的弟兄啊，黑皮肤的一个个回来的时候，他们哭了。他们说：“弥赛亚真的要快回来了。”他说：“弥赛亚回来应该很快。”所以你看见吗？就这样的，他们就回来。所以1991年的时候，有85000的这个以索比亚的犹太人他们回来。为什么？很简单，因为神对于南方说不要拘留。结果你看那个左倾的那个王，左倾的那个领袖呢，就被赶上。那么这个是指着南方的伊索比亚，南方虽一直扣他，但是到了1991年的时候，你知道有85000的这些黑颜色的、黑皮肤的这些犹太人回来。我们到以色列去，常常看到他们，那些很多阿兵哥长得又黑又壮的，那他们就是伊索比亚的犹太人。那么他们实在很穷啊，我已经说过，穷到一个地步，他们根本没有文明这些东西啊。所以刚刚到的时候啊，有的伊索比亚的人，他们在主妇在那整洁的时候啊，他看到那个电视里面起火，他以为真的起火，他拿了扫把就把电视就打碎了。所以你就知道这个根本这个中间这个文明呢差了2500年，但是呢，你看他们还是回来了。为什么？因为神对南方说， 不要拘留，将我的众子从远方带回，将我的众女从地极领回。但是感谢主，他也对北方说，对莫斯科说，怎么说呢？交出来。那这个比那个更厉害，交出来。所以就是因为他这么说，我猜想他是对戈巴契夫说的。现在我们回过头知道神是对戈巴契夫说的。就那么一说，我们不知道交出来的时候，你做梦也没有想到这个柏林围墙一夜倒塌了，你怎么解释？一夜之间就倒了，然后莫斯科帝国一夜之间就崩溃了，你怎么解释？回过头我们就知道说一点都没有错，因为神对北方说交出来。所以从我讲过，每20分钟一架飞机，带74架飞机就带着那些苏联人，他们就回来。那他们回来是由苏联人的精英，光是里面的科学家，我如果没有记错，就有3000个科学家从事科学工作的。那么如果你把他懂得音乐的人，可以组织世界最好的5个交响乐团。那么他们告诉我们说，里面那些所有有学问的人呢，可以办5个 Weizmann Institute。 Weizmann Institute 是以色列非常著名的、全世界有名的一个高水准的一个学府。他说可以建5个这么样。但是呢，他们回来因为太多，因为没有多少的位置，所以他们宁可回来。这些博士们拿了博士的，他们回到他们自己的故乡，他们宁可扫地，在马路上扫地，他们快乐的。所以我们知道到现在，我如果没有错，大概有100万，靠近100万，就那几年就回到了以色列。所以他们以色列现在整个的情形改变了，因为你有100个这个从苏联回来，那个都是高科技的那些犹太人回来，那么和原来已经350万的呢，那等于重新的要分配过。那所以今天整个以色列的情形就跟从前不一样。但是从这里我们就会看得出来，你看见了，虽然有障碍，但是呢，神怎么说呢？神告诉他们说，你要交出来，而且呢，不要拘留。所以你看见，果然呢，你发现说，果然呢，神的话就完全的就实现了。我想最后呢，我们差不多，我想我很快的再提一点就可以。那么我们没有时间讲下去。我们的主回来有，现在刚才我们讲都是已经应验的，还没有应验的就是。有一天呢，主要回来，在主回来以前呢，圣殿要重建，因为在一期之半的时候祭祀要止息，那就证明说他以前已经恢复祭祀，已经恢复圣殿，否则以基督不需要做这样的事。那么同时呢，我想我们有很多的圣经可以证明给弟兄姊妹看，比方马拉基书3章告诉我们说他忽然进入他的圣殿，那可见那个时候主耶稣回来的时候圣殿已经有了。那么你记不记得这个启示录11章讲到有2个穿毛衣的传道人，有人说是摩西和以利亚，不管是谁，但是你知道说在那个时候圣经说那个圣城要被践踏42个月，那么所以如果你读那一段的话，那么好像这个圣殿也应该是要恢复，应该要重建。那么帖撒罗尼迦后书告诉我们，那个敌基督啊要坐在神的殿里。所以从这些地方我们都知道说这个圣殿呢一定要重建。那么现在圣殿的材料都已经准备好了，但是就是不能盖，因为你盖的话那是影响很大很大。那么我想往前看的时候，我想稍微提起几点来，非常有意思，我稍微提一下。就是说如果我们读我们好不好看一下这个但以理书第9章，但以理书第9章，这个你看77哈，为你本国第24节，9章24节，为你本国之名和你圣城已经定了77，要止住罪过，除尽罪恶，除尽罪孽，引进永义，封住异象和预言，并高至圣所。至圣者，这个至圣者，你去看那个小字哈，者或者所。其实这里更准确的翻译呢，应该是到了最后的时候，因为圣殿重建了嘛，所以呢，那个时候呢，你需要高至圣所。那至圣所需要用高，因为圣经告诉我们，这个圣所、至圣所都要用高去高他们的。那现在有一个问题，这个高从什么地方来？因为如果你读这个以西结书啊，不是以西结，你如果读这个出埃及记30章。 二十五节到二十六节，弟兄姊妹回去读。我们现在没有时间，我们开快车。你以这个出埃及记三十章二十五节到二十六节啊，你知道做香啊，高的时候要有做，就是做高做这个就是做香，你就是要做高。你怎么做高油？它有几个 ingredient， 有几个怎么讲？有几个这个。有几个必要要素，有几个要素，所以那里一共有五个要素，就是有五种的 ingredient， 怎么讲英文中文，有五种的成分。那么很有意思啊，现在啊，其中五种里面有一种啊完全不见了。为什么不见了呢？因为在主后七十年呢，这个提多太子烧耶路撒冷的时候，把那两个原子通通烧掉，所以到现在呢，这五个的成分里面有一个成分呢完全没有，现在不可能有。如果不可能有的话呢，就算是你有圣殿，你也不能高至圣所，不能。所以这个证明是不可能的。所以如果这样的话呢，那就证明说这个是不可能办得到，因为这个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点呢，你否则根本办不，否则根本不可能办到嘛。那么这个呢，按理来已经没有希望了。那最近很有意思，你如果读这个二月十六号、八十九号的报纸的话，是 Associated Press， 他这么告诉我们。就原来在希伯来大学有一个博士叫做 Joseph Patria， 他在死海的附近呢，他找到了一瓶的香膏，而那里面整个的成分呢，就和以出埃及记所说的一模一样。现在根据仔细的这个化验过以后呢，知道说这个香膏呢是两千年之久，所以你看见吗？为着将来要高至圣所，现在呢，以色列有希望，本来是没有希望的，本来这个怎么能应验呢？你如果真的照着圣经的预言的话，每一点每一滴都应该要应验。那么现在，如果大家到耶路撒冷去，你知道有一个叫 Temple Institute， 就是说圣殿的一个 institute， 圣殿一个学院。那么他们专门呢是准备，如果万一圣殿盖好的话，那么祭司袍怎么穿，还有很多的器皿现在都已经做好了。那么同时呢，他有一个叫 Jewish Bible College， 就是说有一个这个犹太学院呢，他们在耶路撒冷已经找到了五百个年轻人，证明他们是从利未支派的，因为有的可以讲证明，比方说 Cohen 大概就是哥瞎的子孙可以找到的，所以已经训练他们，就是将来万一这个到了恢复圣殿以后呢，他们就应该知道怎么进他们的职分。那我想最后我要点击一点很有趣的，就是到了最近我们得到一个消息，就是如果圣殿要恢复，祭祀要恢复的话，那么那个时候呢，老百姓的罪啊一定要除去。那么老百姓的罪要除去呢，你读民数记就是说，那个时候的做法是你要找到一条红的母牛，纯红的，全身没有一个地方是别的颜色，全部是红的，那这个是很稀罕的。那么这个红母牛呢，你要把它烧成灰，然后灰呢放在水里面混在一起就可以洁净，那么根据犹太规矩就能洁净人的罪。所以如果你整个的祭祀要完成，圣殿要盖起来，这个也要完成。那么现在问题是哪里来这个红母牛呢？这个红母牛很难很难。那么最近呢很有意思，就是在这个他们的一个农场里面，就是 kibbutz 里面，他们呢果然诞生了一条红母牛。这个红母牛呢可以说全红全红的。那么根据这个历史的记载，这样的红牛从摩西到现在是第十头。因为那个灰啊可以用很久的，你把红母牛烧了以后，灰可以用好久好久。所以到现在呢，总共他们是从摩西到现在，如果这个红母牛是真的话呢，那么就是这个第十头。那么这样的话呢，所以以色列人呢，他们那些基要派的人，就是那些右派的犹太人，他们那个宗教信仰很纯正的犹太人，他们就看得很兴奋了。因为他们说等到这个红母牛长大还没有孵鹅的时候就应该把它烧掉，那如果这是真的话，那么那个时候应该很快的胜利就要盖世，他们当然很兴奋。结果没有晓得这个消息走漏风声了，走漏风声了以后呢，那么这个犹太人就很紧张。因为如果你告诉阿拉伯人说是红母牛有了，现在我们可以除罪了，现在圣殿可以重建了，那么这个是不得了，要引起暴动的。所以后来那个犹太人他们中间比较保守的说的，我们赶紧把那个牛杀掉，所以他们嚷着要把那个牛杀掉。那么起头呢，他们还是很有怀疑， 所以就派了拉比呢从耶路撒冷去。那耶路撒冷这个拉比要确定说到底这是不是红牛，所以他们找来找去，所以证明说这的确是圣经里面所说的那种红母牛。所以犹太人的食物都是抠血，抠血的意思就是说要他们拉比认为是对的，认为是正宗的，正宗的这个才可以。所以结果拉比的断定是什么呢？就是说他是正宗，是正宗的。但是因为这个缘故呢，现在就引起很大的不安。所以犹太人也是很聪明啊，所以后来他们说我们还是不能断定啊这个母牛是不是，因为这个母牛的尾巴上面有一两根白毛，就是一两根白毛。那平常呢根本就算了，是不是这个就是了，但是现在因为就一两根白毛，所以我们不敢说，所以就安抚了一些人。但是不管弟兄姊妹，关于这个红母牛啊非常有意思，如果你们想知道更多的资料是哪个农场啊什么等等，你上网就可以，你上网只要找这个 Red Heifer H-E-I-F-E-R Red Heifer 两个字，你现在在上网你很容易，你要找什么东西什么都可以找得到，你只要写上这个，到时候你应该可以找到这方面的资料。所以我想我们不再重复。所以弟兄姊妹，这些事情发生呢，就证明说的的确确整个世界的大局和以色列的局面是往那个方向去。当然我们要很小心，我们千万不要说这个 red 这个红母牛了，那么过了几年这个圣殿要重建。但是从表面上看，我们还是不清楚到底圣殿什么时候可以重建。那这个的的确确是一个很重要的，很的确是一个很大的一件事。但是不管如何，弟兄姊妹，我们不是等敌基督，我们是等候基督。因为这些事圣殿重建能够跟敌基督就发生关系，所以我们希望我们不看见这件事。但是呢，那个大趋势是在那个地方。所以我想我们如果从圣经我们看得出来，以色列有两次被掳，有两次归回。那么现在呢，不光无花果树发嫩长叶，耶路撒冷也回到以色列的怀抱。那么不光如此呢，而且我们知道以色列渡过，那么的的确从世界各地回来，那更重要的他们有人从秦国来。我想今天晚上呢，我们就特别说到这一点，因为那是对我们比较有关系的。那么的确有人是从中国来，所以你看见这些事情发生了以后，我们要低头敬拜主。这些可能是偶然的，不可能。神为着要纪念亚伯拉罕的约，所以你看见吗？神兴起了两个大的国，神调动了两个大国，一个是英国海上的强权，第二个莫斯科大帝国，那神也调动他，一夜之间就把他绑架的交出来。所以今天我们满头雾水，你看世界，读世界局势，你不明白怎么解释，你回到圣经就非常非常的清楚。所以但愿我们低头敬拜主，虽然这件事是发生在这个以色列身上，但对我们是一个很重要的教训。好，我想我们今天晚上呢，我们就要继续来看最后的一段。那么其中有一段呢，就是告诉我们说，不光这些人是从缅甸回来，印度回来，那么他们的确是从秦国回来。那我带了几张这个胶片，那么希望给弟兄们看看到底那个犹太人，中国的犹太人是什么样子。那么今天如果到开封去，你还是可以找到他们。所以大家如果到大陆去的话，不要忘记有机会能到开封看一看，你能找到一些纪念碑啊什么等等的，非常非常非常非常有趣。那这些中国人他们用毛笔，用红色的液体啊，就写抄写这个希伯来的声音，是希伯来文的，非常非常有意思。我想今天晚上呢，我们再继续最后的一段，就讲到圣经预言呢与以色列。非常对不起，今天因为是最后的一个早晨，所以我多借了半个钟头。那么希望今天晚上不要借就好啊，我想希望尽可能能这样，因为我们希望能保持完整。虽然弟兄姊妹辛苦一点，但是有听录音带要追求的人呢，他这一套什么是完整的。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赶的原因，就是这个原因，不是为了大家的舒服我可以把它 cut 掉，我可以把它切掉，但是我想后来真的要追求的那一段就没有了。所以我想盼望弟兄姊妹能忍耐，也许不是为了你自己，能为了其他弟兄姊妹对主有更深一番的认识。好，我们低头有些简单的祷告。最难的一段，就是现在一般的游击确确叫他们没有自由，所以那个是他们的独立纪念日。但是很幸运，就是那一天神呢就